这里面他用很多比喻讲出心的相状是综合合，那前面是怎么样？有心如灯焰，众如合合，另外一个是一刹那间立方所、哦、那现在心如电光是啊，蓄之情不固，所以后头这些都是在讲心的相状。那心如虚空，客成烦恼所护障故。那心如虚空，那客成，什么叫客成？有力有客成、哦、来覆盖我们的真如。那请问一下，什么叫客尘？客尘是另有一法，离开真如是否还有客尘？啊，这个是额外跟大家提，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读如来藏相关的经论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人认为如来藏经典是因为像现在的教学有学术的东西啊，总是用历史观呢、啊，把很多佛法的东西啊，给它弄得大家对这个法的信心都不见了啊。可是我个人不这么认为。什么叫客尘烦恼？什么叫客尘烦恼？因为如果我们用简单的逻辑认为有一个心法在那边，然后被客尘所染，这根本就是歪道见。什么叫你一定要很清楚，真如我们讲如来藏本来自信清净，然后被客尘所染，这不是我们常听到的嘛，对不对？好，本质自信清净，那被客尘烦恼所染。但问题，什么叫客尘烦恼？什么叫自信清净？自信清净有没有一个什么？有没有一个叫做清净的光明晃耀的在那里存在？然后被灰尘所盖的，然后就开始暗淡了，是这样？这样的话，那请问尘火以后还不会盖了？一下尘火，一下对不起。今天我不能讲课，因为暂时成为凡夫。那待会又成佛了，为什么？那个污灰尘又被洗掉了。所以如这是一个比喻啊，比喻他即使这个讲这个话的时候，讲本自信清净。那自信清净在哪里？因为这个清净不是垢跟净对立的自信清净，垢跟净的对立，但变成被客尘所染。其实自信清净呢，自信法不可得，谁染谁啊？是，所以到最后来，经典也讲说，虽被客尘所染，那有没有改变真如？没改变。有没有改变？没有。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知道了，虽讲客尘烦恼，它因此对吗？客尘烦恼所护障，它不能起作用，又有作用，但又不影响它的本质。这个在如来藏的经论里面经常讲说，虽客尘烦恼，但不能改变它的本质。因为什么本质？因为它的本质是诸法空啊。那客尘呢？有没有真实客尘？没有啊。因为一见诸法空，客尘亦为空啊。空染空，能染什么？所以所谓客尘，不过就是你的颠倒心，在本一切法自性空，遍入一切法皆为空，但客尘烦恼，所谓客尘，那不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对它，所以然就是你以无所有处，只以为有，这时候叫做客尘，这才然了。可是虽然而无所染，为什么？连客尘亦是自性空嘛，对不对？所以是我们自己起颠倒，然后产生爱着之心，才叫染。或者谁染谁？一个是无自性的法体，亦是无自性的客尘。无自性的法体客尘去染无自性的东西，怎么染？所以它才就虽然虽覆盖的，亦不为动摇他的本性，因为一切空，连客尘都空。 所以他方便来讲说，一切法自性本质清净，就是所有清净，我就讲不是垢净的相对，是自性清净，是因为自性不可染，因为自性空，以一切法空住，其以染着唯有自性，这才叫染，实无所染。若有一个实体被课程所染，真的有染事成就的话，那成佛的还会必须被，还会继续被染。所以一般把它解错了以后，就把它当作是外道的东西，不是啊？因为为什么要讲有如来藏？众生怯懦，以为我跟众生，我跟别人不能比较，我没有佛性，佛性就这个啊，佛性就是什么？真如啊，真的就是空性啊。当我们知道我们现前凡夫，任何一个法，法法平等，只要你觉察你自身五蕴一切法空，你就是佛，你没有比别人低，也没有比别人高，一切平等，是不是？但呢、啊，心如虚空，无一切法，但处处染着，形成这个妄想心在造作，啊，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个就是在皮这个课程啊，所以这个顺便跟大家谈，因为有些学的比较多，那我们经常也会从很容易依着文这个解释啊，可是实际上。这个课程难道我们讲一切法空扣掉课程，哪有这种一切法减掉课程其余都空，当然课程也空，课程空，空不染空，所以所有染者颠倒心故，没有人染你啦啊。所以你看，我这一直在跟大家试着去用心静下来去体会，假如本来没有东西绑着我，那我只要放开了解它，我的自在不假外求，本质自在，是不是？所以那个是不愿意舍掉长久习惯的自我肯定，这个才是问题来源。注意，很苦，但苦过了，这才叫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不骗你啊，修行就是这个味道啊。最难以舍掉的那份自我肯定，原来就是你的来痛苦之来源。所以佛教修行障碍最多，因为其他的宗教都有顺于我的地方，唯有佛教是彻底破我。那问题，众生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不在做种种的宗教信仰，不就是在肯定自我吗？以便让我提升呢、啊，从很不好的提升到更好的我，但佛教不是谈这个的，所以佛教修行障碍特别多。正常人为什么会有障碍？你自己的障碍，也没人障碍你，对。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假如有这种因缘啊，试着去建立那个真正的道人相，那个道人相。掌握方法，然后实际上敢去承担起这种修行，啊，不是琐琐碎碎，甚至有点别别扭扭的，那在那里斤斤计较，你这里没擦干净，那么可没擦干净可多了。好、啊，当然，那因此就跟老师讲，你这不要在乎嘛，因为你是挂碍 啊，这个就不行了。我的意思就不是在只举这个例子。也就是真正生死问题没解决，尽在人生琐碎事在挂碍，不要做这个事，哎，应该要提起来。所以我才在讲说，什么叫当下逆转难生？要去变性手术，神经病。为什么？那是心量的问题。当心量一改变，你人生不过是一个法器身而已。它不过是个工具啊，弘法利身，现在还需要你众来度人，因为你众学佛特别多，所以那只是一个心念。所以真正你现身逆转男身，不一定要肉身，因为当你不在乎男女相的时候，女相就不限制你了，对。其实它的意义在这里。所以大丈夫相不以这种性别来论，但为什么有时候不同的性别是业力所成？为什么会限制你？是因为你认知这种烦恼，你容许这个烦恼，才会被这个业所牵。否则呢，当你跳开这个时候， 你看那个过去佛陀那时候那个比丘尼成阿罗汉，那才厉害的，因为他长得很庄严啊，有人跟着他，他到时候很烦，他说那你到底喜欢哪一个啦，他说你的眼睛很好看，给你啊。整个就扒下来，他说哎呦怎么那么厉害，所以挖了两颗光给你，你要哪一个，那一个烦恼心马上不见了，为什么那两个老两窟窿那还能什么好看的，他你要给你就直接挖给他，他你看他多自在，因为他根本不挂碍这些的，所以那个像那种丈夫像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多那大作为一下就多动，所以我们现在要的是这个哈，心如猿火哦，猿猴有五欲数不暂住故，那心什么为什么像猿猴？因为他为什么有五欲数？因为他就靠五欲成就的嘛。所以你假如有机会，我最近再想一下哈，这个就是我们虽然我们保持一种很轻松，但却能对你的生命、对你的修行有意义的。你不用修得很苦，但却可以让你心开意解。怎么样？我们本来就我们不是起来都要照顾我们的身体啊，怕它风寒啊，怕它怎样？可是如果不妨去看那个八大人解经讲的行为罪首，对不对？为什么这个身体你知道吗？执着所生嘛。那个啊，你看，如果你没有那么重的身，走到哪里不是很轻巧吗？你又带着一团，越大团布料要越多，吃的要越多，照顾的越多，然后你还引以为尊贵，处处护念他，到他烂掉为止，到他死了。你如果知道说，既然他是这么不堪，种种臭秽所成之身，你为什么百般的去要守护他？他为什么形成一个积聚体？不就是你的心念积聚在那里吗？你了解他呢？你不善用他，你还在爱护他干什么？哎，你这样做，我会很累，累死他好。那只要留着，还有可以休息就好。但你不要太珍惜他，因为他本来就是你的烦恼所积聚的行为罪首。这个道理本来我们念都念过，但我们很少正式去看自己的身体。原来是带着一个我爱着他，因此他还束缚我。我本不需要为这个色法所束缚，但色如牢笼，因为我爱色故，我的心被色所束缚。所以无色界的众生就把色舍掉，所以没色法。但我们还，你看哦，所以你看哦，我在讲说，假如我们修道，还一直爱着身，你怎么成为三界导师？你怎么成为人天师范？因为无色界的众生，他说我们不要的，他怎么那么爱护呢？他们异界的人老怎么什么老是喜欢做垃圾回收？明明不要的，我们爱的要死，还给他这么密室活动，阿弥陀佛不弄那密室活动。他弄了很多，然后一直爱着他，然后守护他，怕伤损他。他说那是行，这是牢笼，色如牢笼，他困住你的心，你必须被这个色所牵挂。这么一个简单道理，但我们就是不死心。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能用它就尽量用，你千万不要一直爱着它。因为它其实，你一了解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它其实是我种种爱、欲求、念头所形成的身。所以在于取实地论，你就对色界、无色界、种种欲界里面种种的那种什么叫什么界色、欲界系、色界系，系就绑着的意思。什么法是欲界系？什么法是色界系？什么法是无色界系？我们这个就是欲界系啊，绑着的五欲啊，饮食欲啊，所以色界没有饮食啊。所以有时候我入禅定，我吃到美食，那已经快完了。因为色界没有断食，那个断食我们现在还尽量在享受断食，其实那是对一个上一界的人来讲，那是一个烦恼事，但我们竟然还受用于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若看不清楚，这个其实是这一界的众生烦恼相，是业力所牵绊的相，不是好事。你应该因为你有这种种种欲而生惭愧心，而不是再来烦恼尽情享受，是不是？你一了解，你又化解，说这个根本就是颠倒心所成。好，有五欲数不暂住故，为什么？心就是五欲所成嘛。心，我们的现在，如果以我们现在欲界心，当然是五欲所成了。所以，当你不断在纵容它的同时，你在滋润你更坚强难调的心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弄错，我就讲说，我一直在提醒大家，有时候我们要怎么看不精准的话。你会让你现在所做的经常会造成你未来修行上的困难。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很多是在绑着你的，是让你不得抛开的东西。你慢慢思维吧，有些东西你要没有准备好，很多东西等你醒，等你知道已经摆脱不了。为什么？种种挂碍是这个。我不直接讲一些，我有些东西我看到有的人临终的一些留下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他何必再挂碍这个？啊，人之将死，还挂碍千秋万世的事情，尚不知人之人的这种时间寿命是一阵颠倒，急着抛下了，还管他啰里啰嗦的东西。当你用心处就用心，其他一概放下，啊，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过度，一个过眼云烟的事情，是刹那的变化，梦幻道场，你千万不要在这里玩真的。可是很多人还是挂碍，所以这个挂碍是什么？所以我常讲说，这一生最让你刻骨铭心、苦心经营的，往往是你后来往生的最大障碍。你信不信？这个身体，你的建树，你的事业，你的地位，这些种种的，不就是你长期累积建立起来的？这个是最容易、最不容易放下的。所以有时候你发觉，对你最有恩的，我所以有恩的，就是最容易满你的意的，往往是让你最难以割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看清楚这一点。有一个法师啊，他有讲到一个例子啊，他说他刚开始还没出家的时候，在一个团体，那个团体其中有一个人老是要找他麻烦，找他麻烦啊，他就叫忍耐，忍耐也有时候是受不了。比如其中有一位，这一个经常虐待他的师父，他就讲说，你那个徒弟怎么一直都一直，你那么讲一下，他说你也那么计较，那不跟他一样。哦，当然这个师父有没有怎么教他弟子是另外一回事，不过这个师长倒是还蛮厉害，你为什么要弄得跟他一样？他就那么烦恼了，你也来跟他计较。啊，另外一个旁边另外一个这样说，以后下次他来找你，你应该好好教训他，免得他啊扔头轻滚。这个后来这位法师已经几十年了，他说我还好，我选对边，我没有选对那个站在我这一边的人，我选择那个骂我说你怎么跟他一样。当你顺着他那一边的时候，那个护念的人其实不是，他在增长你的烦恼。就从世间法是另一个角度，从出世间法是另外一个角度，一个告诉你应该警觉自己的烦恼，一个告诉你如何保护自我，谁是善知识，那不就这道理不就出来。所以有时候要不认清楚正见，你都不知道善知识在哪里，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一个实际例子啊。再过来，心如画师，能画世间种种色故。所以种种色是谁？是自己画。所以你现在要关心的话，就是说我今天对世间，当我在变现很多东西，所以我就讲说，像我们现在，我们绝对很难去相信，相信什么？ 相信这个东西竟然跟我的心有关，你无法相信它，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你看，当一个桌子的肯定是靠多少肯定，你知道吗？当我现在在讲这个东西，怎么样？这桌子真不真？好吧，姑且我把它当假。可是人家他们都认为这也是桌子啊，共业。所以你看哦，当我们处在这里，包括我的身体，他受用，自受用。桌子，你看它有一个类似客观存在，这众多因缘形成，你绝对无法知道说种种色是心所化。所以我们会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但这个经典不是讲吗？一杯水在不同众生会看成不一样，会看成不一样。就是说同样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不同众生会感受不同。为什么？唯心所造。那可是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是因为太多的肯定，我们已经建立在很多基础叫做俱生法则上。俱生法则是宿世无量劫，你今生不用学都会的哦。那种分别心，绵绵密密的一些基础肯定下有些莫那，那在这个肯定下以后，再衍生的这些后天的分别法执，这个分别法执其实后天的不严重，比较容易断，但其实是在背后那个肯定。所以当我会产生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背后隐藏的众多肯定，然后衍生出一个这个表象上的肯定，其实你看不到它是众多绵绵密密的。所以我刚才讲啊，我今天肯定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肯定它？因为我肯定它，你看你肯定这个桌子也帮助我再度的肯定它，对不对？我的肯定是不是帮助你肯定？是不是？所以世间众生叫共业，彼此就在于这种根生气世间的肯定的同时，又增长我对他的肯定，而这个肯定又增长我对这个种子的信心，包括你我都这样。所以我们都在彼此的认定当中过一个共业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你有没有土地？有，所有权状是我的。你哪天拿这个所有权状给那个你土地里面的蚂蚁，诶，这是我的，你怎么进来？他才不理你呢。就在这块土地里面有众多众生，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所有权状的。这块地很多人经历这块地都拥有所有权状，一代一代，哎，每一代都死了。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你的？因为人认为你拥有，在众生的共业里面允许你我的价值，他有所有权状，我承认这个价值，所以这个土地是你的。这个土地哪时候真正是你的？所以你看呢，虽你的，诸众生共同使用它，各个执着是他的，就这样。所以你看呢，我为什么他不是你的，但你执着是你的，是因为其他相类同的众生同时认许这是你的，所以是一群人的颠倒心让你产生更确定的执着，这块土地是经过我买来的，是我的，这个所有权状是写我的。你看这个所有权状的肯定是靠多少外在因素众生的颠倒所成的，就是这样。所以了解这个的话，这个心的变化是这般哈，心如同仆，为诸烦恼所测异故，他既有五欲数不暂住故，同时为诸烦恼所测异。为什么？这烦恼滋润他必须靠他。所以我们要讲说为什么测异，因为我们常讲的五，我们有断食、触食、思食、意识食，对不对？我们的饮食就是这个嘛。为什么你要为饮食而忙啊？为五斗米折腰啊，为五斗米折腰，所以你需要它来滋润你的身体。所以像我们现在一般修行最难的是吃得好，但为什么不快乐？因为没有法食，没有法食的话，有法食就可以， 没有法实的话，就在世间的意识时，思时意识时，但这一方面又被挡掉了，生活了无希望。所以很多人修行就越吃得越来越胖，那身体越来越弱，心情越弱，为什么？没有正当的滋润他的东西，因为众生习惯从烦恼里面得营养。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生命本质，所以我们越了解这个道理，众生开始学佛，我们为什么不会做太多的、太不过分的要求？因为呢，这是他的生命习惯，在他还没有很胃肠很好的时候，不能轻易断奶。断奶他会狂乱，他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他这一方面的饮食还不能进来，这一方面饮食你就断掉，他会受不了，是不是？那因此我们现在修学难就难在哪里？初学因为他的饮食习惯，就是说他世间饮食习惯很少，他初世间的饮食那个胃肠还不够自己独立吸收这个饮食，所以他必须要靠母亲给他哺乳，对不对？这样他就能维持，但你不能老是靠母亲嘛，你必须要赶快利用时间，赶快吸收养分，养成你那个能独立的那种饮食习惯。那如果你化解，因为他即将要断掉世间饮食，但出世间饮食你一直在懈怠不让他进来，只有等他断了之后，这个也还没进来，所以说很为难了、啊、就很辛苦了。所以说如果有的人因此感受身心不安，修行的身心憔悴，然后因此发起勇猛心向于佛道，他就跨过去了。但有的人这一边得不到，只好回头吃世间饮食，所以必须从世间里面争取所有他所需要的。那一旦吃了他不吃会死，吃的会老。我们现在的饮食不是这样吗？因为你顺着生灭心在走了，他既然会让你生，他就会让你死，这就是我们修行。很多人在初学这一段，要不努力的改变饮食习惯，回头来修行这条路倍觉辛苦。为什么？你正当的从法得法时，像我们闻法要闻得欢喜，不但欢喜，而懂得心慢慢安住在法位上，你这个营养进来的、啊，你可以不要世间的饮食啊，世间的名富贵名利对你来讲。你不要那个，我才不要，我要这个。这时候你就能独立作业了。你即便师父引进门，自己也懂得怎么好继续走了。否则的话，你就会这样啊。你不断的在烦恼所驱策役，为什么？你的生命本质是靠烦恼来的。你这个五蕴本来就是我们念过的嘛。于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谓之众生。你本来就是靠着色受想行识的染着缠绵才成为众生的，你的生命本质是靠这个养分，所以你要是不改变它，你本来就是靠这个来的。所以众生在这个烦恼修行过程当中，不要把人看得太高超了啊！他只要有一分善根就要护念，因为众生的本质本来就苦恼，他有苦恼是正常的，他有苦恼其实是正常，因为他的生命的安逸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不得不被他驱使着，你的心是这么一个烦恼心所成的，所以你必须要靠烦恼，所以烦恼在哪里？你必须要靠烦恼这些染着心来滋润你，所以染着心在哪里，你就会自然的往那边驱使。所以修行难啊，修行的确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我慢慢啊，自己心境会改变。有以前呢、啊，有时候会对很多事情啊，会要求的有点几乎完美主义。但现在慢慢会有点人性化，当然也有这种灰心，也许吧。啊，不是，也不是，因为大概知道说，其实众生在修行上啊，的确是不容易，所以很容易很喜欢去看他的善根，那去包容他的烦恼。为什么？真的不容易，因为本质生命就是不断的需要烦恼，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你会觉得很不安很不舍，就是说他想用功，但他的饮食习惯又没改变，很努力修但又烦恼止不住，是不是？你会看到很多类这样的，那不是，这个是常态、啊、 所以那时候你会拿这个业障增重，其实你会多了一个护念心啊。对啊，他饮食还没改变，所以这时候正难的时候了，在逆水行舟的时候，没有一些修行的深刻感应的时候，他没有营养进来，却要他断绝饮食，苦啊，苦啊。所以有时候在看到众生苦啊，比较不会去用标准很高标准去呵责，而会试着想要陪他走一段的，会比较有这种想法了。然后我也知道，以前我乱吃一通哦，呵呵，现在他正在乱吃一通啊，哎，你会知道，你能感受那个修行在转化的时候的辛苦，哎，哎，会有这种意思啊。所以这个都是从现实看到，我们现在谈这个例子，并不是纯粹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啊，是看到实际状况，内心的实际状况啊。心如独行，无第二故。独行啊，三界唯心啊，啊，没有其他法。那独行，一切唯心所现啊，无第二故啊。心如国王，起种种事，得自在故。他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他驱使我们所有的心，我们的行为去造作。所以他在这个造作，心如国王啊，他有策动力。一切的造作的根源，所以要不制止心的话，其他东西没什么用。所以我们在唯识里面特别强调的是什么？那个五识，五识是一个其次的话呢，是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当然背后还有第七识在支持。不过这个如果我们不谈比较唯识的，我们谈一般心识的话，第六意识。所以心要不制止，就很难修行，是不是？对，如何来控制？因为它是起种种事得自在故，自在故就是随意作为，随意作为啊。所以心如国王，心如愿家，能令自身受大苦故。所以当你爱你这个心的时候，你应该反头看啊。所以这个之前我们在上课不是也不知道有没有提到这个例子，他就会自我检测。啊，检测自己的心，你这个心啊，带我轮回多久了？以前我随你啊，今生你要随我，我要把你嫁一处，你要跟着我走，就是这个道理。你必须要跟他对抗了。当他需要这个的时候，我不能一次不忍，下次不忍，这次不忍，下次不忍，到何你就被他带着走？你应该这个时候就怎么去驾驭他，不再受他的影响。好。否则的话，你太相信你的心，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啊，我希望大家也谨慎知道这一点道理。因为我们初学的时候啊，有很多善知识，因为旁边人会盯着你，所以你的心比较不会那么自在，因为你不是国王，对你是国王，对其他师长来讲，你不是国王，啊，你是学生。所以你的心还被师长被很多善知识给驾驭，但你慢慢离开了，你会真的变国王，这时候很多人就没办法去影响你了，那就靠你的决心了。所以有往往就是当我们很多事情诸事圆满，就是说你的办事能力啦，智慧也可以啦，其实往往是也是危机开始的时候啊，因为你很相信你自己，这时候你的心就很容易带着你，很任意妄为的带着你走。你会相信你的能力，你会相信你自己的能力，会相信你自己的判断，你不大容易接受别人的看法。其实不管是这时候你会讲，你有很多地方你会觉得，你看，没错吧？我判断对吧？对，你判断都对，在世间法里面，就算你判断对，但不表示你真的正确。因为你那一份肯定才是我最在乎的，你那一份自我肯定才是我一直想要把它拿掉的，而不是事情本身的对错。事情本身的对错其实只是在修炼一个人的身心的一个手段而已，是不是？所以心如冤家，它能让自身受大苦，它要你能厌这个心啊，心如哀尘啊。恨污自身生杂秽故啊，就是说喷了聚集的很多心如哀尘啊， 积聚了很多的污垢在你身上生污秽啊。对，心是如此啊。心如影像，于无常法之为常故啊。心如影像啊，于无常法之为常故，这也是心的一个大问题啊。所以你看啊，我一直希望大家从这里面去观到心相。这个心相是用比喻的啊。那其实我之前也谈过了，我们的心相还有众多缘缘和和和和缘缘因诸缘相，你有时候必须要也进一步去看它的相依待性啊。那这个是一个方法。那另外这个方法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心经常带着你这样走，那你在你所认知心产生的任何认知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心来看待你这个认定，是不是？你现在心是怎么样确认一个事情？他把无常，像我们现在不是把无常之为常，不是吗？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你待会走路的时候会不会走门？会，一定会走门。你很多东西，刚我们之前讲过，你很多的肯定，这个肯定已经是你安立下来的东西啊。所以太多的肯定当中，让你啊得到自在的越少。所以你看哦，你肯定多少，你肯定你这个身体，所以你的身体就因此必须要吃。你肯定这个，所以你就受限制它，你不容许它有第二用啊。所以你也肯定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到最后你的空间剩下多少。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执无常为常，一个人的自在度就从这里本来没有的，你执它为真，从这里面你看出一个人的限制越来越多，自在度越少。所以你看到、啊、你能自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到一个国家，到自己的国家你比较自在，到别的国家你会有点不安，陌生的地方不安，因为你都怕，但有些地方你很熟。所以像我们，如果像我们有的人要煮饭，好，但不要说你们，连我和我煮饭我也很怕啊。那我自己都只是自己吃的啊，因为我煮的一定不能让人家吃，假如他要绝食的话找我当然可以，那一定可以让他很快就瘦下来。所以我们煮饭都是等很饿才吃，因为实在是很难吃。他们有一次我第一次煮啊，他们就觉得哦，你很会煮啊，因为我大概所有调味料都放进去。下次煮当然就同样嘛，所以他说哎，你每次煮味道怎么都一样，我也这么认为。不管什么材料到最后煮出来味道都一样，因为同样的调味料，反正我也不知道要丢什么就丢这些啊，随我高兴就丢，我也不知道怎么煮，我也不想去用那个脑筋。好，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碰到煮饭就会担心。但有些人因为他不固定认为这个东西该这么煮，所以因为他很自在，所以他煮的时候啊，即便是剩菜剩饭被他这么一煮就又好吃了。为什么？他不会被这个东西固定给固定了。我们经常煮东西老是用那一套，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没其他套，所以你的番茄就这么煮啊，每次吃番茄就是吃成那个样子，马铃薯就是这个马铃薯的样子，你就无法改变。因为什么？你把它看死了。那你当你慢慢越了解这个道理，你开始不被这个相所固定的时候，你在这个范围你就悠游自在，因为你熟悉，你不会被僵硬的东西所框住。所以我们的自在度是从哪里？从你减轻你对他的执着的时候，自在度从这里出来，是不是？所以有些人生活很狭隘，即便他拥有很多，但很狭隘，内心塞满很多固定的看法。对人也是这样，把人就看死。你一旦把人看死之后，你就无法跟人家沟通，因为每个人不是你想象这么僵硬。他即使是他是很乐观的，但有时候他也会伤心啊。你不要因为他乐观了就每次都跟他就用乐观来对待他，可是他有时候有他伤心的。所以你不懂得去随缘观察人，不懂去体谅人的心，你这种自以为是把人看死的，是一种不尊重人的。 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就不好。为什么？你把很多种僵硬住，所以你不懂得保持把自己的心放松，包括对自己也是如此。所以很多人啊，太多的束缚啊，让自己生活不快乐。明明事情是好好的，但他总是把事情看硬了，看僵硬了，结果这个柱子那个柱子加上那个绳子，你就把它框在里面，就牢笼了，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呢，心量很少，不懂得布施，这一间是我的，你不要进来，好，这一间是你的，你就不要出来。那是谁绑谁啊？我们不进去可以啊，你不出来也可以啊，我们让你进让你出，其实空间外面才大啊。当你认为这一间是你的时候，其他间都不是你的，自以为常。是，所以为什么说布施会有福报？为什么很多法不是说相对自在那一种颠倒心吗？它的对治意就在这里产生了。好，心如幻梦，以无我法执为我。好，这个当然一样的，当然就是没有固定自己，一个变化无常的执为常，一个是无自体的执为自体。啊，心如夜叉，能干种种功德法。哼哼，很有意思啊、哦！所以你看啊，不控制心，努力修行。你看啊，我们现在一年轻修行的时候，发广大愿，弘法利益众生。哦，这个五浊恶世四仙路，这个我以前发愿就这样的、啊。我出家的愿就这样了，五浊恶世，哦，我就愿意造成地藏菩萨大愿，我就是这样，哎。那五浊恶世四仙路现在撞的都肿起来了，不过这个愿还是在啊，只是我们都会认为说，也很多人哦，开疆辟土啊，哦，走到哪里弘法利生，维持佛法正义，捍卫人家对佛教，嗯，怎么样啊？这个现在花姐开疆辟土走完一回头，也都被占光了，就是刚占完一土地。进行下一个土地的征战的时候，那一块就被占掉了，走到最后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东西也没留。为什么？不清净嘛，因为你没有真实功德力。所以你发觉一条路里面有时候讲，那你在忙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学教到最后，有时候心里会有点，刚开始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灰心啊，后来现在想想没什么灰心，因为你的功德力不够。那后来也有一种心态转变，就是姑且就把学生当作我的福田啊，他能不能成就我尽力而为，但我相信因为学生的关系我应该会得罪多，所以只好勉强你们当实验品。嗯，你们好自为之，我也好自努力。哎，当然开玩笑了啊，不过就是后来我们也不太多计较，就是变成尽力做，尽心做，不断的学习成长，然后让对方成就。那对方会怎么成就也不太多的计较，因为发觉如果自己远离，只是存着一种幻想式的感情式的英雄主义式的弘法立身修行，其实没用，一切回归依法。否则你那个狂乱的心，不是谁把那个功德去掉，是你的心本来就是，你做的功德本来就是生命性的。当你拥有这些功德的时候，另外一个心就破坏你这个功德，你的心破坏你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你自己容易在这种修行当中产生好多的得失想，不是吗？那得失想根本就不是真功德了。所以我现在的态度一直都改变了很多，就是说我们同时教学，但我一直很肯定，就是拿真功夫，你要有真忍辱功夫，你要真布施持戒功夫，你佛法的作用的确在你身心作用，你就依这个弘扬佛法，否则的话多谈无益。我说实在，因为那个怕很容易脆掉的，你自己啊长期下来好像用尽很多心思教学，但发觉好像也作用不大，作用不大，自己也未必得利，别人也未必得利。所以后来我发觉不太多的奢望啊，就是那我今天尝试做几分，我就讲那几分， 那我就是回归到，即便我在说法，我们也尽量自己本身也欢喜这个法，用这个心情，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我给你，而是大家共同安住法修学，也就是说以自己自受用来成就他受用，这样就有意思。否则你的那个心一旦不成就，如像夜叉，你即使在成就很多功德的时候，背后隐藏的这个功德的衰败性，其实我要讲的意思就这样。当你在成就功德的时候，其实你当在成就这个事情的本身已经种下它要生灭掉的东西，你那个因已经种下去了。所以他为什么会你开疆辟土走到哪里为什么都不留着，因为他一开始你就赋予他必然生灭的因子在里面了，因为不是真正清净功德，因为你当时的起心动念隐藏了很多的善法，但同时也隐藏了很多世间法，所以它让你的功德不巩固，是不是？所以心如夜叉，能淡种种功德法；心如轻盈，好秽恶故。啊，就像那苍蝇啊，喜欢脏乱的。啊，就像我们现在啊，吃很多东西啊，我们在座都吃素了，就大概吧。啊，那有的人喜欢吃肉啊。啊，所以有一次，我在讲课，因为有一次我在一个金色看到一只老鼠啊，因为淹水吃的，那个老鼠的毛那个很怪，肚子都张开了，好、哦，那个实在是老鼠一死在那里，我就请他们来看，我们试着把它蹲来吃看看，好吧？哎，好可怕！我说那不都这样，把它卤过的就好吃。是路过就好，那不是就是这一堆石头。所以众生在闻很多东西啊，我们都以为香。如果以心更细的人啊，你试试看啊。因为有一次我在过堂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哦，我现在怎么一直在塞这些东西进去呢？哦，假如它清淡还好，可是我们一直在受用口欲啊，那我们在我那时候突然感觉这些进去身体多累啊，它变成是你的贪欲，但同时身体必须要消化它，那、啊、其实它是一团，然后你就必须要把它消化。我觉得如果吃得很重味很多东西，它是不是感觉到它有一种沉重感？这种沉重感不是光味道，而是化解这个好像我们的身心，我们的身体这有一个烦恼身啊，好像因为业力到了，要吃的，那就无明到了，就我们其实真正吃东西是无明在吃嘛，是不是？在《一切师论》讲说，谁是你的父母？世俗地父母是你的父母，第一地、圣义地是谁？这种无明是你的父母。谁在吃？现在当我嘴巴吃，但真正的吃是无明在吃，颠倒性在吃。我基于某种欲望，所以我不断的在摄受这些摄受想行识，不再在那进去，那就消化，然后就出来，然后再继续这样，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你们觉得在始终摆脱不了那种业力的牵扯，一直困住你，这样绕着，是不是？那我们以为好，不过是习性认为它好，然后就觉得它很好，那就一直去酝酿它。啊，觉得就是这样，所以心因为不清楚以后，对于那些本来是污秽的或是不清净的东西，以念力故啊。所以你看，有很多鬼啊，很多鬼他喜欢臭秽的地方，所以臭秽的地方很容易激进那些食香鬼。其实有的香，有的是臭气的。那个在那个建塔婆这个中阴身，那个一切是利用有谈到，其实他们是习。人都是吸香味的，那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当然我们还在待考证啊。像如果拜过鬼神的东西容易坏，因为它吸那个气。你会发觉一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植物啊，最好摘下来就赶快吃，因为就我们现在当然很多科学理论叫酵素了，不见了啊，被破坏掉了。其实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酵素，我就觉得说这个一个植物它里面有一种生命力。包括我们身体光彩生命力， 但有些东西一旦开始腐坏的时候，它那个生命力快没了，所以吃没什么用。所以腌制品吃多少没营养比较少，为什么？它那个生命力，它真正用四大滋润你比较少，反而是吃那个感觉你的呢，你另外的，有时候吃家乡味道，其实不在于它的营养，是在满足你的心意识。所以老年人病的话，有时候是怎么样？是给他吃家乡味道，不是营养食品，让他回以他母亲的味道安住他的心。那这个饮食的习惯也是这样，我们会有一种对他的一种一个习惯性啊，那会一直是啊，但是生命力不在了。那东西本身也是如此，所以中阴身或者他们在很多鬼啊，很多那个他们是在吸那个气。因为那个经典讲它是食那个味道，那因为它能遍布很多，所以它不断吸这个，所以一般吸的时候，当然这没有还没有证明说，可是我们发觉就是拜过这种鬼神的这种东西，好像坏得特别快，也就是它那个精神不见了，它的气，它的精神不见被吸掉了，所以这个东西容易支撑东西不见了，就容易坏掉，一样的东西。我们现在有时候这个身体也是因为业力，我们需要这些来支撑，但它支撑的时候它就变化，变化了你就会需要的时候，当你不断需要的时候，它的生命就跟着一直滚。所以花姐就无止境的，你不能，你既爱着它就需要它，一需要它就被它所困住，所以你在不断的为你的烦恼所牵绊，不得自在。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说，与其这样满足一时的口欲，那不如彻底的解决我们内心的烦恼，断除它。这都是看着夜戏的时候，那个身心才提起要这个念了。否则的话，你会发觉你一直留意啊，像我们有时候很在乎营养食品啊，吃的会怎么样？我告诉你啊，我发觉很多人吃营养食品照样得病。该照顾嘛，照顾。可是很多东西，我发觉并不一定有用。因为我们现在如何化解身心的郁结、忧郁、郁结，是因为你不能安住法。我现代人不是吃的问题，其实是心境的问题。包括修行人，你看看病呢，一车一车去。哦，有时候买那个九人座是因为看病要用，心不开朗，没有安住，因为所以你不能达到平衡。这不是事，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一直在念着，有一次我在我学院里面，他们讲说，哎呀，牛奶不能吃，因为这个牛奶吃的会如何如何啊，怎么样怎么样？他一直讨论到变成我有时候我们在过堂的时候，必须要写名字说这个我不能吃，你不要给我放，我那个新堂的就很难做。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是，我到今天没什么好吃的，干脆我发一个泡面给他。当然没有这种事的哈，因为没什么可吃的。我后来我就在一个班会讲说，我们不再谈了，从此班会不要再谈这些东西。你要吃这个东西，要到餐厅去，能吃就吃吧。再讨论下去啊，你这样的心只会让你更加没福报。你知道身体之所以维持，最重要是福德力的支撑，四大是其中因素，其实最重要是你的福德力。你把你的精神体力去照顾这个身体，其实是更加没福报。那当然要照顾哦，但千万不要把太多时间去关心到这些东西，那只会让你损福报而已。好好的付出，保持欢喜的那个依着法，欢喜付出，多修福，多安住，让你习你的心安静下来，多喝水，休息的安稳，这身体就好了。那不好，那宿世业力，接受吧，对不对？总有一天要死，你们还能怎么样？哎，那想那么多，结果把身体照顾得很好，准备去烧啊。休息，哎。